詹姆斯今天带来的信息是成为圣洁的子民系列第二讲祭司。
亲爱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特别是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礼拜五礼拜六有好的休息的时间，是不是因为这可以因为这样，当我们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准备好，我们有一颗恭敬的心要来敬拜神。牧师今天要接续我们利未记所谈的主题，成为圣洁的子民。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关于献祭，从献祭的角度来了解在利未记当中记载的五种献祭，而也来从那个角度，在我们上礼拜一起攻守圣餐的当中，我们来领受从神而来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祭司，这个在利未记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当中，那个要到上帝面前来献祭的那个特别的族群，那些人。祭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样来定义祭司的角色？他要做的事情？而我今天牧师要透过从旧约里面关于祭司的角色，再从新约的角度关于祭司的角色，再拉到我们生命中，看现在我们在生命里，现代的祭司是一个什么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那个题目很有意思，它叫做穿艾迪达慢跑鞋的神父。是说有一个人，他到一个那个修道院，在那边做一些安静灵修的时间，也拍了时间要跟牧师，要跟那个神父来做一些谈话，一起祷告。就他想象那个打开门进来的人会是一个白发苍苍，然后留着一点胡子，然后穿着那个神父的袍子的人，然后来跟他祷告，跟他分享。结果有人敲门打开的时候，进来是一个五十几岁，然后穿着艾迪达慢跑鞋，头发有点秃，肚子有点秃的人，让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始。可是后来他继续写，说我从那个穿着慢跑鞋的神父的分享当中，他还是带领我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些不同的领受。到底在现代一个祭司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牧师要大家先把这样的角度，这个放在心里，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在旧约当中，祭司的身份跟角色是什么？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有机会看见茂堂牧师，他曾经用四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祭司。我在想，感谢神让透过他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所以我也从他当中来学习，做了一些的整理。祭司要穿什么东西，穿什么服装？不是穿那个慢跑鞋，艾迪达的慢跑鞋。他在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特殊，在圣经当中上帝所记载要怎么穿的服装。他戴着头冠，然后上面有刻着一个金色的牌子，写归耶和华为圣。他胸口戴一个胸牌，上面有12颗宝石，代表了以色列的12个的珍贵。他有穿着 一套一个以弗德，他是一件背心，上下两片，中间两边的肩头是用红色的宝石刻着，一边各刻着6个以色列支派的姓名。他穿什么？他有个腰带绑在这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好像束腰能够来工作。他之后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外袍，到这个膝盖的地方是蓝色的。然后呢，特别的地方是在这个外袍的最下面有石榴跟铃铛在那里做装饰，以至于这个大祭司在走路的时候会有声音，会有摆动。 然后再下来是一件白色的内袍。然后呢，最后圣经还记载，这个祭司要穿个裤子在这个罪里面，所以是一个七件的一个祭司的服装。我们好像没有机会可以这样看过，可是透过一些图画，透过一些分析的里面，可以稍微看到一个这样的祭司，他所穿的有这各个部分在这个上面。上帝规范祭司他所穿的服装，除了这以外，他有象征的意义。裤子是象征洁制肉体，能够恭敬在上帝的面前。内袍是白色的，没有瑕疵。外袍那个石榴跟铃铛，铃铛是让在走动的时候，让知道提醒自己，知道自己现在在服侍神。而那个石榴，石榴里面有很多的种子，所以种子代表什么？带领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将人进到上帝的面前。而腰带，一个束腰，好像仆人一样，能够在上帝面前来服侍众人。而以弗德上面那个背心上面的这个肩头有宝石来写上名字，代表来肩负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承担这十二个支派在肩头这份的重量。所以这是大祭司他的角色。而那十二块，而那个胸牌上面有十二个支派，里面有那个乌灵跟土明，代表着有可以呼唤上十二个支派的名称，一一来纪念他们的名字，为他们来祷告。而最上面的上头的那个冠冕，代表这个祭司荣耀归给神。所以从这个服装的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看见有他属灵的意义。当然成为一个祭司的角色，我想当然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就是穿戴着一个祭司的服装，能够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圣洁的人。而祭司的资格是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当祭司，只有从亚伦他所生的。所以在亚伦，在出埃及记28章第一节记载，亚伦上帝要摩西来吩咐，让亚伦跟他四个儿子能够承担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而除了祭司之外，还有利未人这个族群，这个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成为能够来帮助祭司亚伦的家族来做一些在献祭当中，除了献祭以外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利未人来帮忙的。在第八章的当中就记载，上帝怎么透过摩西，因为都没有祭司，上帝怎么透过摩西让亚伦他们一家成为祭司。那个仪式就有点像好像牧师封立的过程当中一个程序，一个步骤。所以摩西招聚以色列百姓来观礼，然后帮亚伦穿上一件一件的服装预备好，然后摩西用油来抹那个整个会幕当中每样的器具，让它能够分别为圣。而之后摩西也将油抹在亚伦的头上，根据那个诗篇当中所记载，那个油是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往下，代表着摩西兄弟之情，然后让高再透过他让这个亚伦成为这个大祭司。之后亚伦的儿子他们没有穿那个大祭司的服装，只有那个白色的袍子，然后束腰，然后戴上头巾。而在那里摩西为着亚伦他们的这个祭司这五个人来献祭，意思是在那七天的节期当中，是摩西成为一个祭司的身份，为着亚伦来献祭。可是摩西就只当这七天的祭司，之后就是亚伦。而第八天之后，这个亚伦他做什么事？他做跟摩西他从那里所领受的一样，为着自己来献赎罪祭，来献燔祭，来献平安祭，然后 献素祭，然后走到百姓的外面为百姓来祝福。而之后亚伦跟摩西一起进到会幕当中，再一起出来，在那里一起来献祭。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怎么想到好像茂堂牧师跟我们在上次那个礼拜最后的时候有一种连结，那时候没有看到这，我相信那也是一种在传承过程当中透过仪式来表达这样的连结。圣经记载在那段当亚伦成为跟他的儿子们成为祭司的过程里的礼拜当中，最后上帝从会幕当中将火生出来，烧尽了祭坛上所有的事情的东西，让百姓在那里高声欢呼又戒慎恐惧，因为他们真的体验上帝喜悦这样的事，上帝在他们当中。这是祭司最初的献祭，也从亚伦他们也从那里开始成为大祭司。而祭司里面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也来提醒再次复习一下。祭司要做七件事情，他要在那个祭坛上面献上那五种的祭物。他第二个，他要洗涤盆里面来清洗自己，表示自己的清洁，常常在上帝面前来清洁自己。第三，他要进到会幕当中有那个金灯台，常常早上跟晚上要在那里点灯来清理那些的灰烬，表达在上帝面前那份的祷告。他也在那里早晚要在香炉里面来点燃这个香，一样在会幕的当中，这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他也要每周在那里更换陈设饼，代表在上帝面前那样的心意，并把这圣洁的陈设饼在那里来吃掉。而最后那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那最会幕的后面最里面的至圣所，在这约柜施恩宝座前，大祭司恭敬的一年一次在那里为着百姓来认罪来祷告。这是祭司在会幕当中他所做的，从日常的生活的一件一件到每周到一年一次。当然祭司不只做这些，如果我们从立位记后面来看，他还要去诊断判断这个百姓是圣洁是不圣洁，是犯了大麻风只是洁净，也要到祭司的面前让他来做判定。可是这七件事情是在会幕当中祭司最重要要做的，而他最后还有个是要祝福以色列百姓。可是我们很特别在阅读的时候，在立位记当中，当献祭的制度被建立之后，在第十章却马上接续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四个儿子里面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就犯了罪。好像在这个制度的当中，当上帝设立之后一切看作美好，可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带着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上面所引的这个火的炭火，来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献祭，马上在那里被上帝所击杀，有火降下来，他们两个就倒在那里死去。如果根据里面的记载，在这段的之后，上帝有晓谕摩西，告诉他们说，在服事的时候不可喝酒，不可醉酒，清酒淡酒都不能，浓酒淡酒就不能喝。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是这两位他们醉酒来到上帝的面前，不顾这一切。这也提醒我们一个祭司的警戒，上帝看作神圣，他所设立的制度，他要人在他上帝的面前成为圣洁的子民那样的预备。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预备好自己，以圣洁的心身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旧约当中我们所讲的，没有祭司 人不能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设立了献祭的制度，上帝在一个拣选了一个献祭的家族成为祭司，成为祭司服侍神，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在旧约当中是如此。可从这当中也看见，或许在教会里对于服侍的态度却常常有时是一种扭曲的，好像会觉得在上帝面前我们来服侍神，我们奉献金钱，我们花上我们的时间，我们来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点的恩赐在神的面前，好像有时候的服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遇到一些挑战或挫折的时候，有些人就离开了，好像要服侍可以，可是没有服侍的时候，我决定我不要服侍就走了。或是在服侍的当中是看着哦，因着某某人的情谊，所以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上帝设立祭司的制度当中，神呼召拣选一群人来服侍他，是恭敬的，是很慎重的。有位牧师他在他的信息当中曾经分享说，如果神呼召人来神的来到他那里来服侍他，那是极大的荣耀，就是用爬的也要爬到那里去服侍。他读的时候觉得好特别哦。如果我们看重神那个尊贵那个的人，我们是谁竟然可以来服侍神？而在那当中，如果神邀请我们来服侍他，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心智，甘心乐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投入我们的服侍？因为服侍神实在也是福音，因为神的福音不只是将我们拯救进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也是邀请我们参与在这服事里，因此那样的服事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同工，那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事情。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珍惜这样的机会。而在新约当中，祭司的角色又是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帮助我们，他的贡献是教导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当然他在这希伯来书当中，耶稣成为大祭司，他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不属于亚伦这个家族。对于在读希伯来书的这些的读者，他们第一个想问的问题是，可是他不是大祭司的家族，在我们旧约的传统当中怎么可以说耶稣是大祭司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论述在详写这个的时候，他不讲他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大支派，可是他将祭司的职责推到更早，早在上帝透过摩西设立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之前，在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次亚伯拉罕去征战回来的时候，圣经记载遇到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撒冷王叫做麦基洗德，在那里亚伯拉罕献祭给他，将十分之一再献到这个祭司麦基洗德身上的面前，而在那里他为着麦基洗德就为着亚伯拉罕来祝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在那里耶稣就好像是那麦基洗德的职分，在那里他成为祭司。所以不属于亚伦家族来担任祭司，他超越了那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不是像祭司一代接续一代，他是成为一个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在希伯来书当中，我们看见他一直在强调耶稣的那个超越性，他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那些祭司的制度，耶稣也成为 那个圣洁的祭物，这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大祭司，他又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上帝透过他帮助我们成为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也因此这样，可以说耶稣他的超越性，他是那个独无仅有的那个唯一的。可是我感谢神，在那当中我们大家会不会有种疑惑，就是新约这个希伯来书把这个旧约的制度完全启示在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大祭司身上，可是因为这个超越性，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离着这个大祭司好远好远？因为他是这么的完美，因为这是他这么的超越，因为他将一切他所能做的都上帝透过他都做了。在希伯来书当中，感谢神，他作者的从神的启示里面，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一项接着一项，可是在这当中有一个祭司的软弱。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他说到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连续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受过试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那些挑战，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祭司在一方面，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的超越性，以至于他能够做这些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却因为他道成肉身，他认同我们，而在那当中，他可以在上帝跟人的当中站的那个位置。也因为这样，这个作者说，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在这位大祭司的面前，他知道我们他所遇到的一切，能够求他在那里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耶稣的神性的超越跟对人性的认同当中，这对我们来理解大祭司的角色，耶稣是很重要的。因为从那位完美的大祭司跟完美的祭物，从他的认同，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跟他靠在一起。因为这样，耶稣好像那个弯下腰来，用我们同样的高度跟我们在一起。那是在新约当中看见那个大祭司，一方面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超越，那么的完全，可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能够体谅那个大祭司的心。他有一个大祭司的心，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靠到他旁边，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这两者的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圣经新约当中就这样启示给我们。因为如果试想，一个大祭司如果他少了那个祭司的心，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献祭的人？如果试想，那个大祭司他身上外面穿了所有那个七套的衣服，行礼如仪，可是如果他的心中他所想的是当那些带着赎罪祭，带着感恩祭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如果他心中没有那个祭司的心，那一份的软弱的体谅，而他是看见自己是完全的圣洁，能够代表唯一能够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的祭司身份的时候，或许他心中会不经意的有那种自以为意，或许他心中会看那一些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谢神，在那个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仅看见他的圣洁，看见他的完美，也看见那一颗那个愿意跟人在一起，以人的高度跟我们一起认同的神，他成为人，而在那里那个祭司的心。而圣经中另外有一段关于祭司新约的记载，重要经文 就是在这段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段经文牧师之前在创世纪的时候也曾提到，因为提到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可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少数除了提到圣洁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以外，又提到祭司这个角色。为什么这段经文这么重要？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既然耶稣成为大祭司，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过，能够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连结，那为什么我们信徒还要成为祭司的身份？只要一个大祭司承担所有的事情就好了，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儿女，可是为什么那在新约当中还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承担所有就好了吗？在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成为一个大祭司、一个祭司的身份呢？有了祭司、大祭司耶稣，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中来看，成为圣洁的子民是什么意思？成为圣洁的子民，其实在上帝从经文当中，旧约跟新约，他从一开始成为圣洁的子民，他就要我们成为一个祭司。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上帝对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原本的心意是这些属他的人都要成为祭司在他的面前，可是因着人的过犯，因着人好像在这当中他愿意成为神、跟随神的人、成为神的子民，可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为祭司。而在那当中，从祭司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家，却成慢慢的上帝在制度当中变成一个祭司的家族。可是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成为让所有的人不借着别人，只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又是这样写，又是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所以是所有的人都成为有祭司的身份，而那个祭司的身份是上帝在成为圣洁的国民每一位都要做的，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一些神职的人员。我们被拣选、受呼召成为祭司，那是一个尊贵的身份，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位置。一方面我们尽力活出圣洁的模样，可是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但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软弱的人，我们能保有一个怜悯的心。上帝要的祭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穿在一个全然圣洁的面的服装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表达他的心。可是他也知道一个祭司的心是一个可以知道自己的软弱，可以知道自己要站在那些软弱的人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引导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那祭司神从头开始要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所有的。所以在思想我们是谁，成为一个祭司的身份在现代是什么样子。当我在想的时候，刚刚牧师说那个穿艾迪达的球鞋的人的神父， 我想成为一个祭司，一定不只是那穿着大礼服在礼拜当中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那是祭司。我在想到有一个叫做谢志谋老师，我在网络上搜寻他，了解他，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蛮特别的一个人。他说他从小出生是一个家暴的家庭的小孩，所以受到家里很多的暴力的对待，而之后在16岁之前他就出来跟人家混帮派，然后成为一个流氓，还曾经带领250个弟兄出去跟人家主持公道。可在16岁的那一年，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被抓，然后手铐着，然后沿着这样路上走。他觉得那一天是他饱受羞辱的一天。可是因着那样的一个际遇，他立定志向说，我要让人家看得起我。所以从16岁开始到29岁的这段时间，他生命改变，他去考试考上，然后成为一个老师，一个这样的身份。他想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我是可以的。可在那29岁的那时候，跟他交往很久的女朋友无预警的跑了，分手。他陷入他生命中另外一个低谷，而在那当中他有机会认识耶稣。从那自己一个能想证明自己，他也证明到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在那一个感情的变化波折的时候，他说他甚至想要自杀。可在那时候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从那里继续往上来开始。他是一个学体运动的老师，所以体力很好，带着年轻人在学校里面挑战他们，发掘他们的热忱，回应这个呼召，看见这个的需要，他也来见证自己是个基督徒。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带着大家去爬高的山，也开始成立一些的志工的团体，为着尼泊尔的一些小学校盖学校，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在他提到说呼召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生命中有件事，就算让你的身心灵都俱疲，可是你还愿意往那个目标去走，那是有价值的，那是你的。他挑战大家去思想，那你生命中的热情到底是什么？你生命中有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可以投入？他也说，你认识那个呼召吗？这个呼召对你而言有多重要？你在那当中有看见你的热情吗？如果能够在世界需要的地方看见上帝给你的热情跟呼召，就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当然从那个角度跟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好像有点距离，是不是？好像用着不同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帝呼召人让他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一旦他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在那里他看见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在那里他看见世界的需要，也看见上帝给他的呼召跟热情。而他也提到一段，他讲到软弱，当我在读他看他的那个影片的时候，他提到软弱是说他后来，他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可是他那么壮，可是他竟然被诊断出来说他心脏有问题，需要支架，然后他还要带着学生，带着那个罹患癌症的学生跟几个研究生去爬非洲的一个高山5000多公尺。他说他要带着向导，背着背包帮他，可是他要带着氧气筒，还带着打着一个点滴特别的药剂，因为他的心跳不能超过140下，不然的话他会挂掉。 可是他在那个软弱的当中带着学生往上走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体验。他体验是什么？他体验是学生突然跟他讲，哦，老师，你现在生病了以后，你比较像人欸，以前都觉得你像神，什么东西都赶不上你，都一直跑，现在我们可以帮着你，带着你，我们一起走。我说，老师，你比较像人欸。他给他一个很大的体验，他想到一个软弱的人，原来一个软弱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不在那个完全圣洁，别人看到你完全好强的时候，你才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他提到原来自己成为一个软弱的人，需要人家帮助的人，而在那当中软弱也可以成为祝福，让自己平凡生命中去成就别人的不平凡的生命色彩。我也想到，或许我们没想到自己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怎么成为祭司。在牧师在我们一起走着生命记，走着立位记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我们当中有些人想，那不是我，因为我有软弱。一个软弱的人怎么来显明上帝的恩典？一个圣洁的子民不是应该隐藏软弱都来不及了？在一个教会服事的当中，不是要把最好的呈现在人的面前？可是感谢神，神知道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子民，可是神也知道我们心中有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不再隐藏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因为这个软弱，我们可以更贴近那些跟我们一样的人，而在那里有着一个祭司的心，在一个我们渴慕成为圣洁子民的这个身份中，我们继续保有一个因着自己软弱而谦卑在上帝面前，能够更与人认同的心。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人。我们被邀请成为圣洁的子民，不是要等到我们什么都好了，我们看别人看我们就是那么好的时候，才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在耶稣基督当中，那份的超越性帮助我们跟永恒连结，我们确信可以依靠上帝的恩典提升自己，来过圣洁的生活。可是我们也透过耶稣基督看见他认同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软弱中与别人来连结。我们同样依靠上帝的恩典，要带领人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是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成为那祭司的位置。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渴望成为圣洁的时候，就在那当下，我们已被邀请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亲爱弟兄姐妹，你有听见上帝对你呼召那个成为祭司的呼召吗？上帝要呼召一群人，有一颗祭司的心的人，他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位置，他体认出自己的软弱，可是又渴望活出圣洁的人。就在那个位置，耶稣说，上帝说，就站在那里刚刚好，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的就是那个位置，而在那个位置我们可以体验倚靠神丰富的恩典，也在那个位置就好像那个图一样，我们准备好有一个空位，邀请人可以透过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爱我们造我们的主。最后，默想与行动， 不管我们每个人，你的工作，你的角色是什么，是不是在这时也再次去思想，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子民，那祭司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成为属神他的祭司，不是那祭拜其他金牛犊的祭司，像以色列百姓曾经做过了一样，也不是那个以自己当作上帝的自我，而在那里你不成为祭司，你其实在崇拜自己。而我们的一生要寻求，就是回应神的呼召，那份的命定，那个可以用我们的热情来投入的，那个不是穿着一个祭司的服装在路上走，可能就穿着我们今天所穿的服装，可是当人从你的身上看见，在软弱的时候就可以做，而因着我们能够祝福别人的人，那就是祭司。求神保守，也让我们在今天里，愿神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在我们心中那份美好的心意，在你早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就预备好。主，你等待我们能够点点滴滴更认识自己，在你的国度当中，在你眼光中，你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主，你要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有那圣洁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主，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软弱，但主，你也知道就因着我们心中的软弱，以至于我们能够更贴近那些有心中有需要的人。父神，求你就让我们站在这个你要我们站的位置，就在那个位置，那个刚刚好的位置，以便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祭司，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主，让我们的自己的信仰，这份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因为祭司是站在其他人跟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今天思想也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跟命定。也主保守带领，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